言四代玄远，名记隐灭，唯有吾着天隐共子，感此四化，参受诸教。这是第二大段张所因。这一大段呢，似乎是从佛教历史啊，从印度佛教史，来说明啊欲切师地论的发起啊，说明欲切师地论呢，说明一些造欲切师地论的因缘，和前边的呀、有一点不同。前面叙所为还有一点不同，是言四代玄远，这里是说弥勒这个无着菩萨请弥勒菩萨来到人间的说法，这件事不只是无着菩萨一个人的听法，同时也有很多人的，那些人都是谁呢？言四代玄远啊，然而啊，因为啊这个时代过去了，到了后来已经很久远了，铭记隐灭，都是谁没有记录下来，所以那些名字啊也都不见了啊。唯有无着天眼公子啊，唯独无着菩萨，人间的人知道，天上的人也都知道啊。他是啊，请弥勒菩萨来人间说法，感此事话，这是他的程度高啊，特别的呀、心清净。身清净，口清净，心清净啊，有特别的诚心，所以感动了弥勒菩萨来到人间的教化，说这一部啊欲切师地论的啊，参受诸教。这无着菩萨啊，他是啊跟弥勒菩萨学习这么多的佛法，这个参是吃饭啊，这个学习佛法就像吃饭似的，放在口里面要嚼，然后到胃里面消化，然后嘛，到肠里面，十二指肠、小肠，这样的消化得到了营养啊，把这些营养普遍到啊全身，然后这个人才得到他的呀、好处。那么学习佛法也应该是这样子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的、这个诸教就是前面呢欲切论、分别观行、明分别欲切论、大庄严论、辩中边、金刚般若啊，就这么多说的。今此论中理无不穷，这底下呢，这以下单独说欲切实的论。今此欲切师地论中啊，理无不穷。佛所说的啊真理啊，在这一部论里面，没有不说明的啊，穷就是没有余剩的，没有剩余的，只讲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有说，那就是不穷了。现在全部的都说明了，佛说的真理呀、全部的都有说明，所以叫做穷。事无不尽，这个事啊，就是因缘生法的事啊。六道众生啊，是缘无地缘起的事。门啊，四种圣人是清净的缘起，也是事。 这些因果都是事，这些事啊，在这一部论里面呢，也完全的为我们啊说明了啊，没有一余的了，所以叫做尽。文无不实，义无不全。前面理事是一双啊，这下边是说文义又是一双啊。这文是能全显的啊，就是能表达的，义是所表达的，是能表达的文啊。这个无不实呢，就是啊。这一部论的文对这个理要理要事没有不解释的啊，义无不全，这个义就包括理也包括事啊，也没有不全显出来的。义无不浅，知无不破，那个有理事有文义，这样子说明了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是一无不浅，是你是信佛的，你是不信佛的，你对于佛法所有的疑问呢、啊？如果你学习这部论的话呢，都能够排遣出去，叫你没有疑啊，叫你对于佛法能生到坚定的信心，知无不破，有信是有信。但是这个执着心还是在的呀，好，那就要加一番修行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恶执法执啊，没有不破出去的，那么你就啊，转分成圣了啊。你相信佛法，想要得无上菩提的愿力就成功了，知无不破，行无不悖呀。国无不正，前面这个疑和执是破恶，这底下行果是生善，破恶生善，这又是一双。行无不悖啊，就是要破疑破执，不是空口说话就可以成功的，是需要修行的啊。你要修这个四旬师四入师智啊，这样用功修行啊。这种修行的法门呢，在欲界师的论里面完全的都具足了，没有缺少，就没有说还有一样修行法没有讲，不是的啊。行无不悖，国无不正，不管是小乘佛法里面的四果四相，是大乘佛法的实地，那么多的圣道的果啊，所得到的果也都能证得的。你要是按照欲界师的论去修行去，都能成就的。果无不正，这可见呢、啊、这一部论的非常的圆满，也就是非常的重要了。自非玄鉴高士，孰能畅合于此者哉呢？所以这个这一部论呢，要想要学习这一部论呢，啊，我这里面说是包裹了啊，这句话是赞叹啊，赞叹说论的人，赞叹学习论的人，啊，这个畅合。畅就是造论的这边，就是指弥勒菩萨说了，和就是学习这部论的人，你畅一和。这部论这面圆满的高深呢、啊、如果不是玄鉴高士，谁能够及格呢？谁能畅和于此者哉呢？啊，这个玄鉴呢、啊、这是要圣人的智慧，叫做玄鉴啊，有微妙的智慧。这个见呢，啊，就是无漏的智慧的照见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个照啊，就是叫做见，就是微妙的智慧。要没有啊，要不是具足微妙的智慧啊，那高尚的人士 这一定是，这的确是不简单啊！啊，孰能参合于此之哉？哪个人呢能对此论呢能唱能和呢？哪个人能唱和于此论呢？就是你想学习也不容易，何况造论的人呢？这样一次，藏法师以超世之量导还原之梗流，故能出玉门而下证，历金沙而殉道，乃到中印度摩揭陀国诺鸾陀寺。那么这个这底下呢，前面呢是赞这个自非玄鉴高士孰能参合于此者哉啊，这是结束前面这一段文啊，同时也发起下边一段文了啊。前面是赞叹啊，弥勒菩萨赞叹无着菩萨，但是这里边也有赞叹下边的玄奘法师的意味在里边。好，是藏法师啊，玄奘法师以超世之量，这个玄奘法师啊，他是超越世间的的那种大智慧的心量啊，大慈悲心的心量。看看玄奘法师传呢，的确不是平常人啊，不得了这个人。导还原之梗流，这个导有个悲痛的意思啊，悲伤的意思。那么悲伤什么事情他令他悲伤了呢？还原之梗流，还原呢，这个原就是第一地了啊。就是由凡夫啊，在虚妄分别中受诸苦恼的这种境界，回到第一地去，之梗流中间有障碍，那什么障碍呢？这个就是啊，这里边是说，印度的佛教啊，经过繁生，加上中国人本身的各位大德的努力啊，传到中国来翻成汉文，就是这些佛法，这些佛法是还原的法门，但是啊，梗是阻碍的意思，有阻碍。比如这个流，这个坐船呢，在水里面走。都是中间有阻碍啊，这个法流啊，出过须陀洹叫做欲流啊，欲流就是已经是欲圣流，也就是法流，也圣流。现在说佛说的一切法都是流入圣道的啊一种法门啊，现在在这里边有阻碍，有梗啊，有阻碍。那么这是有什么阻碍呢？我从宣章法师传上啊，那么引来这么三页哈、啊，这三页你们拿这个三页来看哈、啊，这个三页其实引这个三页似乎是说的太多了，但是我的想法是啊。一方面明白这句话，还原导还原之梗流，故能除郁闷而下证啊。为了解释这句话哈、啊，另外我们要知道啊，究竟玄奘大师啊，为什么要到印度去？到印度去干什么？究竟我们一般说他到那去取经去，但是从玄奘法师传上呢说的就明白了。这个第一页哈，法师即遍业众师，备参其说，相考其意，各善中途。验之圣典以言前有意，莫之实从，乃事由西方。这一段是在的《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的 的卷一第八页上说的啊，法师即遍业众师，就是宣丈法师啊，他遍业众师啊，普遍的啊去拜见啊很多的大德啊，备参其说，就是啊全面的啊，普遍的啊，具足的啊学习了他们的啊智慧啊，学习了他们所说的佛法。从宣丈法师传上看呢，他一开始听人讲经是学的涅槃经，大国涅槃经，学的涅槃经的，那么又学习了啊十大乘论、俱舍论、沉思论，就学习这么多的佛法。可是看那个文上啊，似乎是没有和天台宗的人接触，没有和天台宗的人接触，我只有这个感觉哈。当然，这传也未必说那么详细哈。是相考其意，这个备参其说，这是听闻当时的学习。相考其意是后来的思维啊，思维各位大德的呀、法门啊，各位大德所宣扬的佛法，各善中途，每一位大德都有他的专长啊，他所中的法门，他所学的法门，他对那个法门呢，他有啊深刻的学习啊研究。他在这一方面他是啊有心得的啊。验之圣典以引贤有益，但是他们说的呀、法门在经论上去考察一下，他们说的对不对呢？啊，以引贤有益，就是说的呀、这个显就是明显的啊，这个引呢就是不明显。他说的对或者他说的不对呀、都有这两面，这有这两面的事情啊。说表面上啊是对，但是啊又好像有一点不大对，这个人是这样子，或者说明显的是不对了，但是又不能完全说啊，又好像有一点是对的。说莫知实从啊，那么各位大德说的佛法啊是这样的情景，究竟说的是对是不对，我不能决定，我不知道谁是对的，适当的就是对啊，对的我可以随顺，我不知道随顺哪一根说的才还对，我不能决定，就是有疑问了啊，乃是由西方疑问所获，这才呀、决定，是决定的意思啊，决定要到印度去啊，以问者获，向印度的大德呀、请问我所疑惑的、所不明白的佛法，并取时期的论意思中意啊。那么，并且我问所获，问所获了吗？这是一个目的啊。那么取时期的论。去请这一部论的、意思中意来解释我心里面的众多的疑问疑惑。这个时期的论是什么呢？即今之欲切时的论言。那么从这句话来说呢，这个请欲切到印度去请欲切时的论是他一个重要的目的。他为什么到印度去啊？这目的是在这里啊。又言西法显自言以一时之事啊，这个宣丈大师他又说，这个传是别的人写的啊，是他的学生叫慧立法师写的啊，又说西法显自言，这个法显法师啊，这是我名称普文大家都知道哈。另外同时还有个智严法师， 这个智严法师和法显法师似乎是同一时代的，同一时代的人。这个智严法师啊，是也和玄奘大师去印度这条路是一样啊，从新疆啊，然后转到印度，也是这条路去的。去到了吉宾国，就是北印度啊，到了吉宾国，到那边去。那个传上说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静坐特别有成就，特别有成就。他在那里呀、啊，遇见了这个佛陀波陀罗，佛陀波陀罗就是翻译六十卷华严经那个净义华严，不是六十卷，就是那位佛陀波陀罗。他遇见他，这个佛陀波陀罗你想要到中国来，那么就是劝这个智严法师为伴，所以这个智严法师就回来了，就同他一同就回到，就是到了长安。那个时候呢，鸠摩罗什法师正在长安，就是是同一时代的人啊。到了长安的时候啊，佛陀波陀罗呀、啊，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之间呢，我们看这大家有点事情，大家有点不和，不和就有人在大众声里宣布他不对劲儿，宣布这个佛陀罗波陀罗。犯戒的事情怎么怎么的，但也不是严重的戒啊。那么呢，这样的一不和了的时候啊，佛陀波陀罗就离开了长安，到庐山去了。可是智严法师没随他去，还是在长安一个地方住下，用功修行的。这个从这一段记载呢，就知道这个智严法师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、佛陀波陀罗。在同一个时代知道这件事，但是这个智严法师后来又有事情，又有什么事情呢？他在没有出家的时候受过五戒，他犯了戒，就犯哪一条戒怎么听也没详细说，就犯了戒，犯了戒，然后要是再去出家受必求戒，是不是得戒了呢？心里面疑惑，现在疑惑也必是也可能会请问大德，那这个疑问还没有决断，一旦他又去印度吧，这时候去是从水路去的，坐船，坐船去了印度，到了印度各地方去呀、啊，拜谒，遇见一个阿罗汉，遇见阿罗汉向阿罗汉说这件事，阿罗汉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究竟得戒没得戒，但是我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给你问一问，这阿罗汉就入定，入定在禅定中啊，就是到弥勒菩萨那去了，就请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说是得戒了，这一下子啊，这个智严法师大生欢喜，生大欢喜，然后他就又到吉宾国去，又到了吉宾国，到了吉宾国。他就在那里圆寂了，圆寂了。圆寂的时候还有点事情哈，就是那个地方啊，这个比丘啊过世了的时候，一个是凡夫在一个地方火化，一个是圣人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火化，那么就把他送到凡夫那里火化。这个你抬不动他的身体，就是动不了，所以把他送到圣人里，哎，送一抬就去了。那么这位智严法师有弟子陪他的，那么又回到中国来传说这件事，那么就知道这个智严法师是圣人了，正得了圣道了。这是智严法师这个事情。法显法师他是啊，从水路去的到印度，那上面说呢也很殊胜啊，他看到拜这个到灵鹫山去啊，是看见一个90多岁的老翁。后来当时也感觉这个老翁啊不是平常人，可是没有特别的请问什么。等到老翁不见了的时候，离开了的时候， 问另外一个少年，少年说这是大迦摄准者。哎呀，他就后悔没有多请问他，也有这种事情。那法显法师后来回来也是很难的，回到好像是山东半岛啊，可能从青岛这边过来到崂山这个地方。后来嘛，回到啊，这个回到建业，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，就是啊，遇见这个佛陀罗，这些事情。那么这可见呢，这个法显法师和智严法师、佛陀、波陀罗、鸠摩罗什法师都是那个同一时代的，不，这个时候已经是东晋的末年了，东晋的末年了。以一时之事，这个法显法师、智严法师也是那一个时期的一个豪杰之士，不是平常人的。皆能求法导利群生，他们都能够到印度去求取佛法，那么来利益，来教导一切众生的。这是赞叹他们两个人。七死高继无追，庆封绝后，大丈夫会当继。这个有文学的人说出话来是好听啊，这个话说的是好。七死高继无追啊，所以像法显法师、智严法师啊这种高尚的事迹啊，无追，所以后来人呢都没能够向他学习。七死高继无追，七死庆封绝后，这种清高的风范呢、后来就没有了。七死高继无追，七死庆封绝后呢，是不是啊？大丈夫会当继子，这个玄奘法师这个时候这个心情啊很激动啊，是大丈夫啊，真的有作为的人呢、因缘就会，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定也要这样做啊，我要继续这个种高峰啊，继续这个清风啊，高级的。这是在这个你看上面的小字哈，贞观元年呢，法师26岁，四游西方取释几论。这个三藏法师传的金陵科经处啊，是欧阳靖吾啊，这个吕秋义他们的科的啊。而他说呢，贞观元年呢，法师26岁这句话呢，这和这个印顺拉法师的考证是一致的，是一致啊。印顺拉法师也同意这个说法。同意这个说法，但是后边就有点不同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玄奘大师临去印度之前，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愿望，一个动机，为什么要去印度？是这样意思。去印度啊，这个印顺拉法师的考证啊，他就是贞观元年的8月间去印度的，而不是贞观3年。很多的地方都是说贞观3年，因为梁启超啊，他考证了一下，不是贞观3年，是贞观元年。所以这件事啊，的确是要多读书啊，才能知道这件事，不多读书是不行的。这是这个从什么地方知道呢？是因为这个叶护可汗，这个叶护可汗这个人呢，宣章法师是要是贞观3年去的话，是见到了叶护可汗的，但是贞观3年叶护可汗已经死了，所以要贞观3年去啊，到那里见叶护可汗这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要是贞观元年去呢，那就见到叶护可汗了。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贞观元年是对的。不，这件事你要读啊，读唐书啊，读这个中国的历史书，你才能知道。只是读佛书还是不行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说明他到印度去是要去求请这个玉切师的论而去印度的，这是一段。我们这段哈，导还原之梗流，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对于佛法有疑问呢，这个事儿是不行的。你要修行的时候修行不来，你心里面有疑问呢，你的止观是修不成的。念佛，你对净土法门有疑问，你念佛也念不来。不管修有什么法门，都是要有信心才可以。所以是梗流，就是导还原之梗流。这是这一段。好，底下法师对曰：壮丈丧子洛阳，少儿慕道，梁京之法之将，巫术一义之身，无不腹肌充之，穷其所解。这一段呢，是在《玄奘法师传》的卷一第十三页上面说的。第十三页这个地方啊，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他已经啊过了玉门关，过了玉门关，玉门关在敦煌的西边啊。过了玉门关以外有五个峰，五个峰啊，每一峰一峰一玉峰的距离都是100里那么远。这是在啊第一峰的时候，玄奘法师到了第一峰的时候，第一峰的这个那个地方那个的守将王祥，这是唐朝的政府啊派在那里的一个小将军，叫王祥啊。这王祥这个人似乎是信佛的，是信佛的。他遇见了玄奘法师呢，他就劝他不要去印度，那个道路非常的艰难，你很难到印度去的，你不如回到敦煌去啊。敦煌那里有个法师啊，是很有道德的，你到那里一定他会欢迎你的。就是那王祥这样劝他，这样劝他说，法师对呀，玄奘法师就回答他说啊，壮丈啊，玄奘啊，上至洛阳，我的家乡啊就是在洛阳，洛阳那里，少儿慕道，我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啊，我就仰慕佛法，就出家了。这个印顺喇嘛是考证的，他是11岁出家，看那么年小，那么年轻，11岁就出家了啊。出家以后，30岁以后啊，逐渐的就是学习佛法哈。他哥哥先出家哈，这样子。梁京之法之将，梁京就是皇帝的住所在地哈，国家的首都哈，有两个首都，那么一个就是长安，一个就是洛阳哈。知法之将，对于佛法有研究，这些大德呀在这两个地方的这些佛法中的大德，无属一义之身，无属，属就是四川啊成都重庆这一带的地方，无呢就是建业啊，金陵建业荆州啊这些地方啊，或者这个汉阳武汉这些地方，一义之身，不要说是通达很多的经论，他就通达一经一论也好，这是无不腹肌充之。我没有一位法师，我不去背着这个书袋子、书包、书箱子，我就随着他去学习佛法，穷其所解啊，他所解悟的佛法，我完全要学习。 的确也是不容易，的确是不容易哈。这可见呢，这好要佛法的心特别的诚恳、勇猛，所以才能够这样子哈。对杨谈说，他学习了这跟随这么多的大德学习佛法，所以他也是有了成就的啊。对杨，就是有人问，问我佛法，请我讲法，我宣扬佛法、谈说佛法的时候，以田为始终啊，也能为当时啊人所尊重的。这个田是一个谦虚的意思，谦虚的哈，就好像我是不及格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欲扬己修明，七列谈月顿黄言。我学习了佛法也是有多少成就的啊，但是我不满意，所以我要到印度去。如果说是我不想到印度，我想养己，我就在一个地方啊吃点有营养的东西，穿的暖暖的，住的舒舒服服的呀，享受享受。我如果愿意这样子，或者说你修明啊，我再做一点啊，沽名钓誉的事情啊，这样子，那当然是可以的呀。我就可以，啊，是七列谈月顿黄言。那我还会轻视你吗？如果你妄想给我做谈月，我一定是很欢喜哈。说是你劝我到敦煌去，到那亲近那个有张教法师，到那去，当然也是可以嘛。啊，我没有什么远大的啊志愿，我就是。不要那么辛苦嘛，何必那么远去求法呢？我就做一个舒舒服服住下去，过这一生就好了嘛。当然是可以这样子的哈。然而我的心不是在这里，我不想这样。言恨佛化，经有不周，亦有所缺呀，故勿贪性命，不但兼为，四往西方，尊求一法。然而我这遗憾的事情啊，就是佛陀教化众生所说的经典呢，在我们汉地来说还不周，不是完全的，不具足的啊，亦有所缺。这个经子文说文不足呢，所圈的意义也就不足了啊。是故勿贪性，所以我不爱我的生命啊。不但兼为，你说到印度去这条路太难走了啊，我不怕，我不怕兼为，四往西方尊求一法，我决定呢要到印度去啊，尊求一法，虽是我的本愿，我一定要去求法啊，求佛陀所依的这个教法。我不欢喜，我要享受享受就好了，我不这样的。那么这上面看出来你就是啊，恨佛化经有不周，亦有所缺，这样的原因呢要到印度，这个就是有点这就宽了一点啊。说一段啊，去圣时遥泪，去圣时遥啊，去圣时遥，异类插船，虽使双林一位之子分成当县二长，大乘不二之中，西北南北两道，废云争论啊，翻数百年，率土怀疑，莫有降绝。这是在啊，第一卷第十九页上说的。这个段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他到了高昌王，到了高昌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已经是这后边这个地方啊，导还原之梗流，故能出玉门而下征，历尽杂而殉道，已经过了这个地方了。到了这个高昌王居文泰，居文泰这个人呢，和 和宣赞大师特别的有缘，就是要不准他到印度去，一定要留在他那里住。后来宣赞大师就绝食，我不吃饭了。那么后来呀，就因为他的改变了意志，那么就又请他住了两个月吧，在那讲经，非常的恭敬尊重。然后啊，给他准备了很多的呀，到印度去的路途上所需要的这些资粮啊，送了多少黄金白银啊，又是给他收了四个徒弟，四个沙弥啊，送了很多的马，就是啊，帮助他啊很多很多很优厚的这些事情。比如说现在那是很感动啊，就是写一封谢信，这叫做表哈，表谢高昌王，就是写一封感谢他的信。在这封信上是这么说哈，去圣时遥啊，就是啊，那个时候是距离佛在世的时代已经很久了啊，很遥远了哈。玄奘大师是在西元的第七世纪啊，600年左右。异类他传呢，佛所说的法呀，一个法门一个法门的哈，流传了这么久的时候啊，就有些啊走样了啊，就有些偏私了啊。这句话是总说，这底下说怎么有什么地方啊令你引起了问题呢？随时双临一位之分成当现二常，因为流传的时间久了啊，就是双临一位之佛在双树林那里入涅槃。这句话表示佛在说涅槃经，佛说的那个涅槃经啊，涅槃是一位，就是一个滋味，不是有差别的。但是流传到现在呢，分成当现二常。这涅槃经啊，说到当现二常，这个常是指什么？说就是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是常住的。但是分成两个常，一个当常，一个现常。这个现常怎么讲呢？就在凡夫的时候是现在，现在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常住的佛性，现在就有，这就是现常。这个讲法呢，我们通常在佛学院里头，佛学院里学法的多数能听见这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一般讲经也容易提到这里啊，一切众生皆佛性。这个当常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没有佛性，你现在没有佛性，将来你才有佛性，将来才能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当常，这样说你现在没有佛性啊，将来才有佛性，这当常。那么究竟是当常，究竟是现常呢？就这里就是个疑问，这里是个疑问。这个涅槃经说一个比喻哈，说是这个人家里边呢有儒有洛，那么人家就问你有书否？有没有书？他是家里是没有书，只有儒和洛，但是他回答说我有书。因为没有书，为什么说有书呢？定当得故。因为你有儒若，决定可以制造出来书的，所以我就说有书。对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底下涅槃经下面说，一切众生啊都有心，凡有心者皆当作佛。这个心呢，就是譬如是儒若，皆当作佛，譬如是书，啊，你有心就能成佛，你就能成佛。那么你现在是没有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是现在是没有佛性的，可是将来你一定决定成佛，所以就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 这是分称当相二禅，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有疑问，就是有一个疑问的哈，这是一个大乘不二之中，习为南北两道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菩提留支。菩提留支啊，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在北魏啊，北魏的时候啊，这个北魏的皇帝皇后啊，这些人信佛信的很诚恳，造了一个永宁寺。你看那高僧传上提到的永宁寺，不得了啊，那真是那里面的七宝庄严啊，非常的高大。后来被火烧了，看这是可惜，可是可惜。那么这个菩提六支就在那里住过，在那里住过，翻译经的，和惹那摩提都是印度来梵僧来的。这两个梵僧啊，把这个十地经论翻译好了以后，大家都是讲的十地经论的弘扬佛法嘛。而这个菩提六支啊，是属于北道。这个惹那摩提是南道，啊，道德的道哈，南北两道哈，这两道啊是指地点说的，但是他们的宣扬的佛法也不一样，啊，宣扬的佛法是说这个，惹那摩提是南道，他主张的是一切眼净诸法。以法性为一词，眼悟的缘起和清净的缘起，以法性为一词。而菩提六支，你说以阿赖耶识为一词，那么就像这个舍大成者说，以阿赖耶识为一词。阿赖耶识在舍大成者上啊，在所知义这段看，阿赖耶识是个眨眼的。啊，是生灭变化的。要说法性为一，法性是常住不变的，无生灭的。嗯，那么这就是不一样了啊。那么天台智大师啊，在《摩诃止观》上啊，就引来这一段文啊，引来这段文，这个我又看了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是地论中的一位大德，他有十地经论的注解的。不过是这个慧远大师这个人非常的博学的人，他也提到这两件事。那么智大师是说，以法性为一词啊，就是以心为一词；以阿赖耶识为一词，就是以无明为一词。无明烦恼的无明，以无明为一词。那么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啊！所以这时候这个。玄奘大师就说，大乘不二之中，这个大乘佛法是不二的，没有差别相，但是习为南北两道，就是分开成为两个部分，大家说法的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我挑你的毛病，你挑我的毛病，都互相有争论呢，是纷纭争论，这个纷纭就是很多的啊，杂乱的啊，这个怎么翻数百年。从这个北魏菩提留支那拉摩提啊，有了南北二道以后，一直到了唐朝啊，贞观十九年啊。那么玄奘大师贞观十九年，26岁，就是去印度，就到这个时候，他这个时候啊。那么呢，这是有多少百年了哈、啊？这个争论。率土怀疑，没有讲究啊。说这个《涅槃经》上说这当相二常，和这十地经论的这些学者啊，分为南北两道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全面的中国的佛教徒啊，都在怀疑，没有讲究，也没有一个大善知识能决断这个疑问的。宣奘徐因有庆早遇之门，我过去啊栽培过多少善根， 这是特别的吉祥啊。所以很早啊，我就来到佛教啊，来到寺院里面出家了。夫妻从师啊，念讲而已，背着书包啊，我到处去参详啊，到现在啊，差不多有二纪二十年了。11岁出家，到26岁27岁的年，到这个时候有17年之久啊，始末算上有17年之久。那么呢，就是年将二纪还没有到，可也差不多少了。这样明显圣有背袭之勋啊，这个有名望的呀、啊、这些贤者啊，书可有书圣功德的好友啊，善知识背袭之勋，我完全都到那去请教啊，请教我的疑问啊，大小圣中啊略得毗蓝啊，我都学习过，都读过啊，这个略就是也是谦虚的意思，我没能详细的去研究啊，未尝不知卷筹著彭经札记，我未尝啊不知卷，这个一拿到手里捧这个经卷的时候，心里面就犹豫，究竟是啊是现场呢，是当场啊，究竟是啊法性为一词，是阿赖耶识为一词呢啊，就是犹豫啊，捧着经书的时候啊，札记，札记是十字帽，失掉了一字的相貌，十字帽啊也就是心情啊不快乐啊，望机缘而敲竹，想幽灵而在怀啊，我就是盼望啊，我要是远远的呀、啊，就看那个奇数吉古读园呢，我看不见，我敲竹，把竹敲起来看，啊，看那里的大德能不能给我解释这个意思啊，这表示他的诚心啊。想九灵而在怀，我心里想啊，灵鹫山呐、啊，那里一定有大德、啊，哪里有大德的而在怀啊，这个宅真满也能满我所愿呐、啊，啊，能给我除疑呀、啊，愿以拜林起身去活，我希望啊，我一下子能到那里去，我去拜见他们啊，起身之后，这个起呀、啊，就是。说出来我的疑惑啊，说我的疑惑，请他们呢 啊能给我解释，能够陈述我的疑惑啊，那个让他们来解释啊，请他们来解释我在汉地啊，我在中国学习佛法的啊疑惑啊，解断出我的疑问的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说的比前面说的具体了一点，你究竟你对佛法有什么疑惑呢，就是这两点啊，一个是涅槃经上当现二常，一个十地经论，这两个这个分两个小派啊，南北两道，究竟怎么回事情啊，不大明白，就因此而到印度去的。现在几点呢？还有一点时间啊，我们下面就把它念完好不好？明日王请过宫，这一段是第二卷第二页，第二页是他到了丘之国，遇见了一位木叉居多法师和他的对话，这一段文表示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呢，先正好是到那里第二天，明日第二天呢，这个丘之果王啊，请过宫备臣供养，请他是在庙里面住啊，请他到皇宫里面去供养他。尔时有三净，就是三净右啊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依为我杀啊。法师不受，先正好是不接受，王身怪啊，那个。丘之果王啊，有点就是很怪，怎么会不受呢？啊，法师报此见教所开，啊， 这是小乘教，小乘佛法是准许的，所开许的，可以吃三净肉。而宣奘所晓者是大乘佛法，是不二也。受于别时，就是受这个素食了啊。时期啊，过城的西北，在这个王城的西北有阿舍里儿寺，此言奇特啊，奇特寺是木叉居多所住寺也，居多礼斯先民彼所众归。有学问的人会赞叹人，就是说这么四个字哈，礼斯先民。哎，这四个字，我至少费了五分钟来思维他的意思。礼斯应该说这样说哈，可以有几个意思哈，就是他呀、修销止观啊，修销四念处，离者治也，治理国家的治哈，就是来调整他的心，清净其心，修销四念处啊，清净其心，就离思，或者就说他学习佛法的真理啊，来熏习他自己的事。那么这样讲是解，修修四念处，那么就是行了哈，贤敏。这个人呢，我表现以外的态度啊，很娴静，很安闲啊，自在的，但是内心是非常灵敏的、敏捷的。啊，这样站在那哈，彼所众归，说这个人呢、这个木叉居多法师是那个地区的佛教徒啊，所尊重的、所归养的、所皈依的。他有什么功？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成就呢？游销印度二十余载。这么多年，虽说重经而生命最善，虽然他也学习了很多的经论呢，但是属于生命这一方面是他最擅长的。生命就是文学特别好，或者音乐的自学，会唱念，这个时间是王继国人呢显所尊重，号称独步，很多人都尊重他，在那个地区啊，他是最殊胜的了，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啊！见法师至啊，他看见玄奘法师到来了啊，徒以客礼待之，这是他是客人的，自然应该啊，应该是礼敬他的。未以知法为虚，他还不同意你就是明白佛法的啊。这样，未法师就对这个玄奘法师说：“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。”一切皆有小子诸德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丘之国啊，这个杂心论啊、俱舍论、毗婆沙论等啊，这一切的论都有啊。小子诸德诸可以好了，可以成就了，不翻西舍受艰辛也。法师抱怨啊，持有欲切论法。玄奘法师对他说：“说是你说有杂心俱舍毗婆沙呢？”你这里有没有欲切时的论呢？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，真佛弟子不消失也。哈、啊，你看这个木叉居多是这么一个人。是法师出身敬之，玄奘法师初开始见面对他很恭敬啊，既闻此言，视之有徒。这可见大家的思想啊相差太多了。抱怨呀、玄奘法师就回答他说啊，婆沙俱舍本国已有，我们汉地也是有的，恨皆礼书言浅，那个里面的道理啊说的都是很说的粗疏啊，那个语言也很是很浅薄的，非究竟的佛法，所以故来欲求大乘欲切论耳啊，我所以向西来求法，就是要学习大乘欲切的论理啊。有欲切者呀、是后生菩萨弥勒菩萨所说，今闻邪书，岂不惧无敌万坑湖啊？你办回大乘佛法，你不害怕到无间地狱去啊？这个汪啊，就是困在那里呀、你不可以跑出来的，这个意思。这可见鸠摩罗什法师他在丘之国的时候也学习大乘佛法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就是小乘佛法了，大乘佛法不在了。 这个小乘佛法的力量很大，只能大乘佛法不在了。这西南的地方也有大乘佛教，但是大乘佛教不在了，只是小乘。那么呢，从宣传法师传上看呢，宣传法师到印度去的目的何在啊，就看就比较清楚了，也会明白这句话“导还原之梗流”，这句话也明白了，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讲到这里。这个这里有一个人提出一个疑问啊，提出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我也是看过玉切师的论这个论词，我也看见这段文，也看见了啊。说在玉切师的论词中有一段文如下：夫有二缘啊，故说此论。一为闲了遍计所知，轻有理物；一他起性缘成实性，理有情。令舍正义损减执故，二为显了世间道理，世间道理正德圣义法门差别。你在这里画个圈不对，不要在那画圈。令修二谛无道结故，这个这是玉切师的论词上的文，这底下提出问题。请问情有理无啊？理有情无啊？如何解释？这个情有这句话，就是我们的执着心上是有这件事。这遍计所知是我们的执着，是我们有这件事的。理无啊，但是在道理上呢，就是没有我们所执着的，没有所执着这件事。就是在佛菩萨的清净智慧上呢，是没有遍计所知这件事的。比如说是一切法是温心所现的影像，离开了我们的心呢，这个影像没有自体的。在我们心的虚妄分别现出来影像的时候，影像本身还是空无所有的。这是在理无上说，但是在我们凡夫呢就不同意这个说法，是明明这里有个房子嘛，明明这里有老虎嘛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是情有，但是在理性上是没有的。就是说到从这那个比喻，这光线不好的时候，那里呀、有一个绳子在那里盘着，我们看着是条蛇，这个蛇是没有的。生日是有，就是情有理无，这个遍计所知，这个蛇是情有理无的，这样意思。理有情无啊，就是依他起和缘成实呢，那是佛菩萨的大智慧上才有这件事。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寂的，是与这样的事情啊。能够理会到这件事，能气证这件事，能证悟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啊，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的，是毕竟空寂的。但是我们凡夫不行，凡夫不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更不知道第一谛的，所以是理有情无，这么意思。请问二谛无道也，指的是哪二谛？那还就简简单单的说好一点，就是一般说的这个世俗谛啊和第一谛，就这么简单说好了。如果说四种二谛啊，慢慢的再说，就这样好了。而这件事，这个顿轮记上啊，他的也是十分两言，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讲那个，没有讲那个，但是这里面也有这个意义的，也是有。也还是有这个意的，意并没有失掉，还是具足的。你们可以知道它是在哪里吧？这不是说善为舍无见即有见故， 这就可以包裹那件事，包裹了那个疑问在内的。第八，危险三性有无，即世间道理正德圣义四法门故。其实这就是，这个就是你说的那段文，它比较略了一点。危险三性有无，就是情有理无，情无理有情无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，也就你包裹在内了。还有什么疑问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大段，就是从《玄奘法师传》引来的这个，可以写一篇文章。你可以写出个题目来，将来我们要是有杂志出版，你就可以写一篇文章。就是他为什么到印度去，就可以写一篇。大概白天大家是工作忙啊，可能是这样的，有可能是这样，晚间有时间。哎，对，也可能是这样，也是的。 最终兴起江心菜，心要灭时罪已亡。这句话的确是很好，但是你要去讲的话，你还要想思维一下，怎么叫做心要灭时罪已亡？你们谁愿意讲，愿意解释这句话？怎么叫心要灭时罪已亡？
所有的阿赖耶识种子都从杂染变成清净，那个时候就是，就等于说是不受。
嗯，也是的，是的。但是、啊、明白点说呢，就是执照心灭了，心还是在，心不能够，比如说佛，有个离垢识，它还是有识。心还是没有灭，阿罗汉他也有分别心，他这个明了性的识还是在。那么怎么叫做心要灭呢？所以应该是执照心灭了。执照心要灭，心要灭是罪已亡。这心要灭是罪已亡啊，应该分两个意思说。第一个意思呢，我们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如幻有不真实，是毕竟空的。你要证悟了这样的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和真理统一了，能和真理统一，不是用嘴说，嘴巴说的啊，这是我所说的真理。我的心呢，能说出这句话，表达这个真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子是不能灭罪的，所以说你和那个真理统一了，就是变成一体的了，不是彼此对立的了。你要没有执着心呢，就是要有无分别智现前，无分别智成就了，这个执着心没有了，执着心没有了啊，我刚才说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的时候，你不认为有个真实的老虎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的，你就不执着了。是来一个人也是，来一个人呢，这个人也是如幻如化，如镜中像，如水中月，有而不真实，是毕竟空的。你能气会了这个真理的时候，这个执着心就没有了。执着心没有了的时候，就罪已亡，罪就没有了。这没有了这个话，是用我们凡夫心的分别是没有罪了，罪灭了。大家这样讲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个地方也可以不这么讲，就是有罪的时候就是没有罪，叫罪已亡。比如说这个人有罪呀、啊，这个人是、比如说是啊，受了。假设的话，这些得了严重的痛苦的病痛，受着罪的果报，这是罪。但是这个人要是圣人的话，他没有执着心的时候，有病就是没有病，也罪已亡。这个可以这样解释：有病有苦就是没有苦，因为他同第一地相应的时候啊，就和没有苦一样，无差别相。说圣人这个引力大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凡夫啊，这个执着心呢、啊，就把自己、啊、留在那个苦恼里边，被苦恼所困，要受这个果报。要是你得无生法眼了的时候，你第一地相应的时候，虽然那个苦恼还在，但是他没有苦，这叫做罪已亡。这一个解释哈，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了。你能常修如是观，就是为时无意，为时是无意的，无意也就没有时了，也没有分别心了，没有执着心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常做如是观呢， 你的罪业就颤抖颤抖的在消灭，就灭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去罪垢，他逐渐的逐渐的就消灭了，是罪已亡，所以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三恶道罪决定是消灭了，不会到三恶道受苦了，就是他修这个四念处啊的力量，把那个罪都消灭了。 我们没有得无生法眼的人，你这种直观不相应的人呢，你修不来。这样的直观你修不来，啊，唯识是无意的，无意识为识的，那这个是循直观，是如是是修不来。啊，我修不来，我不修，我就光是念念经啊，我就这样，那好，只好这样子嘛，只好一天读经，我一天呢就拜佛磕头，也能灭罪。 也可以灭罪。说初开始忏悔呀、啊，就多磕头，啊，我拜莲花忏也好，啊，拜大悲忏也好，千佛忏、万佛忏也好，多磕头，多磕头，你诚心的，你也能灭罪。因为你长期的拜呀、啊，长期的礼拜，你清净心的时间长，清净心的力量也逐渐的增长，这个眼悟逐渐的减少，逐渐的减少。 就是这样子呢，你也能灭罪。当然呢，还是修止观灭罪的力量大。等你常常磕头磕到十万大头以后，你要修止观容易相应，容易相应的，应该是这样做。这心要灭是最希望。那我们休息哈、啊。休息到几点钟，我们就回家了。